纪实文学《疾风劲草》，作者钟方琼。死刑床。在简阳市看守所里，我后来被他们长期绑在死刑床上。死刑床是用铁板做的，床上有小洞用来穿绳子。死刑床只有一人躺着，双手侧放在床上那么宽。人睡的臀部部位有一个大洞，屎尿拉出来后就顺着这个大洞流下去。他们将我平躺着摁在死刑床上捆紧，绳子是筷子头粗的麻绳，两个人用一根长绳从颈部前面绕到两臂，绕一周，在床上打死结，再从上往下交叉，像捆蚕丝兔一样把身体绑死在床上。若头一动，就会被下巴下面的绳子割痛。过不了多久，我的双臂开始疼痛，紧接着脖子、背部疼痛难忍，度日如年。开始时除了上厕所，整日整日绑在床上，我就通过发正念、背师父的经文来缓解痛苦。师父在《录》这篇经文中说，修炼就是难，难在无论天塌地陷、邪恶疯狂迫害、生死攸关时，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。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。后来他们给我灌进去，却不准我上厕所，以此增加我的痛苦。一次我的肚子已经被尿胀到极限，想尽一切办法实在憋不住了，痛得我汗水布满额头，打湿了内衣。这种忍受可真是度秒如年。无奈中，我告诉其他人，让他们把绳子给我解开。然而，我这种最基本的要求却遭来残忍的毒打。犯人的头离鹰用拳头猛击我的胸部，另一贩毒死刑犯则用他戴的手铐猛击我的头部。我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后，心里对他们说，还是把德留住吧，你们这样对我将来都要偿还的。两人边打边骂，你修真善人就应该忍嘛。结果我的头被手铐打了两个洞，鲜血顺着颈部往下流，浸湿了衣襟，浸湿了枕头。樊警察进来说，活该，谁叫你不吃饭。原来这一切都是警察指使纵容犯人干的。就在当天下午一点过，往日凶神恶煞的袁保安突然变得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来对犯人的头李英说，我要走了。你要到哪里去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有找朋友联系到工作以后再来看你。很显然，他已经遭到现实现报了，被下岗了。我绝食绝水半个月，再加上伤势特别严重，生命垂危，看守所怕我死在里面承担责任，就先通知简阳市法院和国安队，经多人确认我身体实在不行了，才通知成都市万年厂派出所警察和办事处李强军等人把我接回成都。简阳市看守所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，不让别人看到我的伤，在成都的警察来接我时，只好给我穿上一件低领的 T 恤衫后，因为我没有外套，把我扶出去， 万年场户籍警察魏大平来领我时，发现了我头上、脖子上的大量血迹，就问，是怎么回事？我说，是犯人他们打的。所长钟某某反驳说，谁敢打你？从他的言语中，说明他为了推卸责任，根本就不敢承认已经发生的这一切。魏大平便记下了打我的两个人的名字后，才把我领走。流离失所。我从简阳看守所被接回来时，派出所让我签字。我看见刑事拘留通知单上签的是逮捕。当天下午7点左右，他们又把我送进市六医院。我看出他们的伪善，他们妄想把我治好以后继续迫害。我坚决不配合，正念抵制，要求出院。出院后，派出所又安排办事处的黄某某在我家吃住24小时监视。师父在致辞经文中说，作为大法弟子，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抵制对大法与弟子们的迫害。讲清真相是对邪恶揭露的同时抑制邪恶，减少迫害。揭露邪恶的同时是清除民众头脑中被邪恶的造谣与假象的毒害，是在挽救人，这是最大的慈悲。因为未来有几十亿人要得法，如果人的头脑中装着抵触大法的思想，这场邪恶一过，人类就将开始大的淘汰，可能会使有缘得法的人或者更多无辜的人被淘汰掉。所以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伟大的，都是慈悲的，都是在圆满自己最后的路。为了更多的人们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有个美好的未来，我发正念，请师尊加持，摆脱他们对我的监视，出去讲真相，挽救众生，绝不让他们继续迫害。机会来了，监视我的黄某某让我和他一起去菜市场买菜，我又继续发正念，清除黄某某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，请师尊加持我。在他买菜时，把他定在那里。我一定出去做好师尊叫我们做的3件事。结果真的像我希望的那样走脱。我便于当天下午忍痛离开70岁的老母亲和11岁的儿子，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纪实文学《疾风劲草》。第二章，酷刑与虐杀。巧遇特务。流离失所期间，我在外面租房，暂时住在成都市光荣西路市场公寓6楼22号。2002年12月9日，我又遭非法绑架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下午2点30左右，我从火车北站发货回暂住房，发现一名身背挎包坐在车棚门口的小伙子有些面熟，我以为是修炼前在股市上见过面的熟人，也没在意。我把自行车停放好，背上背包和提上我买的菜上楼，他跟在我后面也上来了。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就把菜放在地上系鞋带让他先走，他仍站在我后面不走。于是我边走边发正念，他一直在我后面跟着。跟到6楼时，我站着让他， 他叫我把房门打开。我说，我又不认识你，凭什么开门？他立即将手伸进衣兜，掏出警官证。紧接着，他一个扫腿把我绊倒在地，并将我双手反背上拉，并用一只腿跪在我的背上。我大声喊，邪恶抓好人了。这时从楼下上来很多的警察，他们很快抢过我的钥匙。我又大声喊，门打不开，但是他们费了好大一番功夫还是把门打开了。室内一位绝食三个月刚回家不到一星期的同修也遭绑架。他们把我的双手往后背向上拉，再用绳子绑住，摔在客厅冰冷的水泥板上，再用绳子捆住双脚。警察张志用一寸宽的封口胶布绕头几周，将我的嘴缠绕封住，再用黑塑料袋把头罩住。几个警察强行把我抬下六楼，像扔麻袋一样把我丢进警车，拉到光荣小区派出所。一个警察凶狠地扇了我耳光后，又把我摔在地上。我全身都是泥灰，整个脸与碱炭灰的没什么两样。过了一小时左右，又把我转至白芙蓉宾馆四楼非法监禁。正念的威力。刚到白芙蓉宾馆，610的一行人对警察说，窗台这个地方很不安全，外面临街，千万要注意，别让他从这里跳下去。在宾馆的四楼的一个房间里，他们用手铐把我铐在椅子上。光荣小区派出所的警察们24小时轮流监视，不准我睡觉。我请师父加持并发出正念，为了大法的资料点不再被破坏，为了更多的同修的安全，为了更多的人能了解法轮功的真相，无论如何我也得出去，把抓我的特务揭露出来，绝不能让他再继续干坏事。为了让我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警察谢汉生，男30岁左右，用拳头暴打我。他手打累了，用脚猛踢，脚踢累了，再改用刀把使劲敲打我的手背，还觉得不过瘾，又把我的鞋脱下来，用鞋跟狠毒地打我。他边打边骂，说不说，说不说，不说就打死你，打死算自杀。直接火化，你究竟说不说？见我仍不开口，他继续恶语谩骂攻击我的师父，打得我全身青一块紫一块，连上厕所都只好扶着墙边，更无法直腰。那时候师父还没有发表正念制止行恶的经文，但我知道大法弟子不应该被邪恶如此迫害，我请师父加持，发正念清除谢寒生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，把所有的疼痛转到谢寒生身上去。在正念的作用下，可能他感觉到了疼痛，所以不断地变换着打我的姿势，半天内便制止了他的暴行。最后他看见我就躲，警察叫他进去吃水果，他拿着就走，根本不敢正眼看我。想到师父在秋风凉中写的法，邪恶之徒漫猖狂，天地复明下沸汤，拳脚难使人心动，狂风引来秋更凉，我清醒，恶徒必将遭到应有的惩罚。听众朋友，纪实文学《疾风劲草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下次节目再见。